sales manager 啊，东西一样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大概知道吗？当一个东西一直一样一样一直重复重复的时候，那就是表示这里面有东西了，可以吗？所以我这个月呢，我这一次还有连续两次哈，总共连这一次的话总共三次，我会谈阿摩斯书。弟兄姊妹，回到阿摩斯书去里面，那这段时间你就读阿摩斯书，因为我为什么希望大家读阿摩斯书？我希望华人福音会不一样，可以吗？我为什么要大家在最后一个今年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用阿摩斯书？因为我要不一样。奥巴马对不对？去年怎么样上白宫的？他是说我要怎么样 change。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改变。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说不能说哦，我们自己不改变，教会可以改变？不可能的事情，你找十个传道人来也没有用，是不是？我不改变，教会会改变吗？弟兄姊妹，教会要改变。上个礼拜，这个他提到了活石，对不对？大家好像不太知道活石，因为我们有介绍活石。我一直想要把一个图片，要塑造这个灵宫的时候，就是说神居住的地方就叫做灵宫。好的，神居住的地方都叫灵宫的时候，对不对？灵宫有一个东西，有一些器材，在整个的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时候就是石头。所有建材里面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能说美国的建材都是木头。OK， 我们是石头。那么当时的怎么建造这个灵宫呢？材料呢？这个石头呢？这个石头是这样的，石头在山上被采石，而且都是风吹雨打过的石头，受严寒受酷热，这个石头还不会粉裂破损，这种石头就是建材了。那这种石头一定要在哪里？一定要在山上怎么样？严冬酷暑才能，而且不会崩裂的，这种石头就是圣殿里面的石头。这种石头呢，它取到以后呢，他要在山上怎么样切磨，他切磨在山上，不是说带到圣殿以后呢我才来说哦，你看我这个东西我要多少石头，要多大多小了，我就在那当场切割就弄上去，那叫菜市场，那叫盖菜市场，你知道什么叫？那是 build up the market supermarket。那个不是 built up the spiritual house， 那不是建一个灵宫。另一种石头呢，是在山上就被切割整齐好以后呢，神知道我要多大小的石头，这种大小的石头要几块啊？我要放在哪里，神早就知道。所以神在山上切割，切割完了以后呢，就把它怎么样，都在山上做成了。在山上要经过酷暑严冬切割，这些石头拿到怎么样，再送到这个圣殿的要盖的地方，然后在圣殿那边怎么样，没有声音的，安安静静的做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量好了。他说这个礼拜我们要做东侧的这个圣殿的地基，我需要1200颗这么大小的石头，那就在那一个礼拜把1200颗切割好的活石带到圣殿里面，没有声音的，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呈上去。灵宫的建造，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是这样子建造的，没有喧闹，顺顺服服，服服帖帖的，谦谦卑卑，因为已经被主雕琢好了，所以就各就各位。这叫做活石的建造。 所以英文来讲是从活石进入到一个什么灵宫，灵宫是比较困难讲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图片以后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建造当中里面，活石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每一个石头里面做了工作以后，一搬到个别的工作之后，个别属灵的建造、属灵的追求、属灵的成长完成之后，在属灵的品格、性情、恩赐上都预备好了以后呢，被送到安安静静送到灵宫要建造的地方里面，就放上去了。一旦这石头单独被建造、被切割、被琢磨过的石头一放到灵宫以后呢，灵宫的主人就跟这些石头连成一个活的关系了。所以活的关系就是说你不能少它，你不能说一个人我就一个人，哎呀心脏太麻烦了我就不要给他心脏，反正看不见嘛，肾脏就不要，我也感觉看不见不需要嘛，只要做出一个人形就好了，那叫做雕像，那叫做死的石头。那神要当我们被神单独雕琢后放在教会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做头我们做身体的时候，每一个人照着他的托付在这边运作的时候，这一个基督的人就出来了。这一个基督的人出来之后，就能够成为光跟盐，就能成为所谓的 ecclesia， 就是说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一个团体。教会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团体。记得教会这里面谈的呼召出来的东西是被神琢磨过的，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就来教会就好了，那么事实上教会经常被成为被强迫成为一个地上的俱乐部。我们跟外面的世界人有什么差别呢？别人礼拜天的时候去唱卡拉 OK， 或者去逛逛画廊，画廊增加自己的心性，陶冶心性，我们就成为到礼拜天来怎么样聚会了。那这样子我们的成长就不是自然成长了，也比自然成长都还要差。我还不记得，你们还记得什么叫自然成长吗？教会必须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经过神个别雕琢出来的属灵的一个石头，然后被切割完整以后放在这一个神预备好的灵宫里面连在一起，这就变成了基督的幸福了。灵宫，灵宫是一个非常抽象但只有谦卑的人能看见的，灵宫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但那一个只有被那一个决定要追求神、渴望神的人会被看见的。灵宫是一个神大能的运行的一个地方，只有被那些愿意谦卑、彼此配搭、服侍、以真理、生命为标准的、为准则的一群人能够经历到这个大能的。所以整个的基督信仰是奠立在救恩，但是就在救恩当中里面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不是光光得救而已，乃是要尽可能得胜。我就从这个做一个开头，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保守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你不但保守我们，你也雕琢我们我们愿我们未来日子里面更多蒙你的雕琢，愿你在华人福音会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成为那个坚实的堡垒。我们的后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教会是一个光跟盐，光跟盐就是它有指标作用，它是指明啊黑暗是什么，它是显明，这第一点哈，指明什么叫黑暗。第二个，显明什么叫光，这叫做光。我再讲一次啊，什么叫光？光就是我要指明什么叫黑暗，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要显明什么叫光。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面，耶稣就用最大的启示，在第一次创造说也是有光有暗，说要有光就有光。光是进一个定入到一个物质世界里面的第一个东西。那么耶稣自比自己进入到人的世界的时候，他也说我是这个光，我是生命的光。所以他说你们要做光，你们要做盐，事实上是你们是光，你们是盐。光就是要显明什么是光，要让黑暗知道什么叫黑暗。 OK， 这叫教会。那教会还有一个另外叫盐。盐是什么？盐是防腐，盐是防腐。什么叫防腐呢？盐就是放在你一个食物里面，你撒了一些盐巴以后，对不对？它就能够怎么样保护，因为那一个环境呢，放了盐了以后呢，它的酸碱值改变，它的整个的环境不适合细菌的成长，这叫做盐。那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如果说啊我是得救了，我却没有生命跟真理的成长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成为光跟盐，他连防腐的作用也没有用，他也没办法显明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光。最近我们都知道啊，这一个那个 Tiger Woods 啊，有这个绯闻案。我可以跟你讲，这个绯闻案从克林顿开始就会一直下去的，在美国的社会，因为美国社会允许他们的国家的领袖呢，可以只要看能力，不用看品格。所以一个国家只要看能力不看品格的时候，自然会有负效应的。所以这个克林顿呢，只是给全世界的领袖怎么样做了一个什么，开了一个后门，领袖也可以是人啊。所以怎么样，意大利的总理来搞，法国的总理来搞，德国的总理来搞，对不对？现在不晓得英国会不会，中国会不会，中国早可能早就有了哈，台湾会不会，我也不知道。整份世界日报里面所提到的东西呢，整个的婚姻制度现在是只要怎么样维持婚姻的形象。世界日报讲，他说伍兹呢 Tiger Wood 哈，他是怎么样维持婚姻婚姻形象，500万元起跳。就是现在的婚姻的神所立的婚约怎么样，是有价码的，是有价码的。神所设立的婚约，一个属天的东西，一个使得人生命得以更深刻被深化的，一个使一个人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一个使得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世界观的人成为一个能够与属天连结在一起的一个认识神的一个这种婚姻关系已经被成为有价码的，这个价码原来是无价的，都变成有价的了。现在的世界价值观里面就用价来看，什么叫价？在教会里面得到一点权势就叫价，得到一点点的赞赏就叫价，那个变成怎么样？变成有价的东西了。一个灵工是一个无价的东西，就变成一个舞台了，这就变成一个腐化了。这里面伍兹呢很简单，他说12月4号呢，这个伍兹呢与他的妻子艾琳呢最新的协议显示，艾琳已有500元赔偿费入袋了，就只要你有出一个绯闻，我就放500万了。然后呢，只要婚姻再持续2年，你只要维持2年，这2年只要维持婚姻的形象，那么他就可以拿到 5500万元。之后如果再能坚持挺下5年，就可以获得8000万元。这种东西我们来讲，其实你不要说只有美国有钱人听到，我可以跟你讲，大概很多年前，5、6年前我就听到我们华人里面有钱的人婚姻呢已经有这些东西了。婚姻的形象只要维持就好，你就有钱可以拿。现在的婚姻已经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教会束手无策吗？如果这是一个现象，我倒想念一念一个状况。我今天是谈阿摩斯书，但是这阿摩斯书我会继续下去哈。我来念一段故事给大家听听看，现在教会的情况哈。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教会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的真实的反映出今天整个基督教会的情况。大家仔细听哈，这一段绝对对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因为这未来的几次我要谈一个生命的转变，一个教会的转变，一个态度的转变。这个转变将是明年的基础。明年的主题是什么？生命与生活。要转变吗？不是奥巴马讲的那种转变。要转变吗？我们回到基督里面讲生命的转变，因为我们都是得救了，有这个生命在里面，不要压下去。那这个故事呢会告诉我们有一个反思，所以稍微长一点，但是很值得让大家都能够听到，好不好？大家有没有睡觉的？我们站起来一下好不好？动一动，我们准备听这故事。来，我们站起来一下子啊，大家站起来一下子那站起来就可以坐下了哈。弟兄姊妹，这一段故事要让我们学习分辨啊，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谢谢你呀。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是在这个的情况之下，我都跟你讲，我们都曾经过，所有的传道人都曾经软弱过，所以我要跟你讲，我们的生命，像我的生命，我是在耶稣基督不断的圣灵的不断的同在跟管教当中里面成长的。所以不要怕我们生命的状态是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要提醒，要自我警醒啊！因为明年我们谈生命跟生活。好的，这里面有一个主角叫做 Rob 啊，叫Robin， 我改成 Robin 好了哈，罗伯宾Robin。 他17岁的时候呢，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在这个时段，在这个之前呢，他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候。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父母亲的分离，他自己这里的成长的痛苦，然后他自己财务上的困难，所以他就很辛苦的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感觉精疲力尽了，所以呢，他感觉自己山穷水尽了。但是呢，他自己感觉是如此，但是这个人呢，这个主人翁呢，之前对教会并不是太感兴趣，他也不反对教会，很多人找他，但是在他最困难的时间，他对教会没什么兴趣，就是，但也不反对。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哈，也不赞成，也不反对，反正我选择嘛，我想到教会来的时候我就来教会，我需要安慰的时候我就来教会，我需要哥们铁哥们的时候我就来教会。然后呢，我不想来的时候就不想来。OK， 我们有选择。所以这个主人翁也是这样子，他对教会不是很感兴趣，但也不反对。他不是无神论者，他也不是什么其他东西。你说他是无神论，他有神啊，不然我到教会干什么？他也不是无神论，他只是怎么样，不太了解什么叫教会。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到教会来的哈。OK， 这个主人翁的朋友叫 Sean。有一天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那个时候呢，这个主人翁 Robin 呢，他很情绪很低落，他觉得这也许会对他有帮助，所以呢，他就跟他一起去了这个聚会。在那里呢，他们Robin 跟 Sean 跟一个名字叫做 Sarah 的年轻女士一起谈心，一直到深夜，聊得很愉快。 彼此谈人生里面的痛苦。他们刚开始谈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话题，哎，你好，我好，他好，大家好。然后呢，当 Sean 跟 Sarah 开始分享他们最近一些基督徒经历的时候，说话就开始变得有一点严肃了。最后轮到的 Robin 呢， Robin 他没有宣泄感情，也没有大哭，他只是敞开心扉，然后呢在这两个面前坦诚地说，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错了，那些没有错的事情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他说我这一个人就是一个错误了。就是这样，在五分钟后或者更短的时间呢， Sarah 跟这个 Sean 呢告诉他，成为基督徒就会有美妙的生活。他告诉你，成为基督徒就可以有一个美妙的生活， beautiful life。 然后呢，这个主人翁呢 Robin 他就说，我要一个 beautiful life， 美妙的生活，而且我还有一个免费的礼物，就像圣诞节一样，耶稣基督诞生了，平安了，平安了，然后怎么样呢，我就得到宽恕了，将来我死的时候可以到天堂去。最后这两个人就陪他做决志祷告，这些事情使他感觉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温暖。所以呢，罗伯姆就说，我要加入教会，我要加入教会。因此呢， Sarah 跟 Sean 就递了一本小册子给他，说这一段初体字叫做这叫什么福音桥，属灵四定律。然后就说，现在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然后呢，你就照着我的话啊，那这个 Robin 呢就这么做了。他 Shy 呢每读一句就等 Robin 重复这句话，然后呢他就讲完以后呢，他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他说我愿意。他说那你现在就开始用决志的祷告，说我邀请耶稣基督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就讲了这些东西，他也跟着念了以后呢，大家都好高兴啊，得救了，得救了。 Robin 这一个主人翁呢，知道他以前做了很糟糕的事情，他为那事情糟糕事情认罪悔改了，他就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了，他认为糟糕的日子就过去了，他就得救了。以后的几年，这个主人翁过着相当正直的生活，在他40岁以前，教会有更多人认为他是教会的支柱，因为他很有心要服侍人。他常常去参加一些聚会，最终他去了一个讲道十分精彩的教会，因为他在找教会。所以呢，他就到了一个教会，他认为我可以在这边找到一群人，好高兴，有美妙的生活，美妙的团契生活，基督徒生活。这个教会讲的精彩，又是爱，又是团契，又是赞美，又是敬拜，就是没有真理。因此呢，他感觉这个教会真是个好的教会，整个教会里面全是辅导。有一件事情，那么长的时间，40岁的时候，人家推他成为教会里面的 deacon 理事，把他成为当成教会的支柱。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自己很清楚，他不自己不得不承认，他需要别人关心他。所以他每次关心别人，他等着别人关心他。他也承认，他对圣经所知不多， 尽管他在主日学教导了许多年，他却不能告诉你圣经很多卷书在圣经里面什么位置，他跟你一样也找不到的。为什么出埃及如此重要？启示录都在讲些什么？这个主人对神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有的时候还跟分享他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都不是出于圣经的，他自己认为的，都不是圣经的，听起来都很对的，都是人的，没有神的。这样子过了很多的时间，其实对这个主人翁里面，他总是认为传福音是传道人的事情，关怀是传道人的事情。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主人翁其实不在这个教会，他人在教会，他不在这个教会，他人在教会服侍，他不在这里服侍，他不知道怎么在教会服侍。到最后他慢慢开始到教会里面呢减少一点，只要没有他的事他就不来，慢慢慢慢的他就可以决定挑选他想要参与的教会活动，教会活动他认为要参与就参与，不想参与他就不想参与。然后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教会里面有人教导他在唱诗班的女儿一些事情，他觉得这些人对他女儿的教导非常疯狂，因为他的女儿想去宣教。所以呢他就开始禁止他的孩子跟这些人多接触，因此呢他就慢慢禁止他的女儿去唱诗班了，去青年小组，去查经班，甚至有段时间呢禁止他去教会，要他冷却下来。他为了这个原因呢也就跟着陪着他女儿，也就不去教会一年了。虽然他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知道他已经得救了，他也知道他受洗的那一个祷告是真实，他得到了喜乐了，但他没有成长。最后他跟他教会的那位 常常感觉 讲道的，原来很喜欢的，后来就感觉说这个人讲道一天到晚讲罪，就跟他处不来了。坦白的说，他要等到这位牧师离开以后他才回去，他才准备回去教会，他一定要等到这位牧师走了以后。他说牧师没有在一个教会待久了，他曾经目睹牧师们的来跟去，好像弥赛亚来了又去了，以色列还是不知道，所以他目睹教会里面这已经二三十年的基督徒了，在教会里面来来去去看多了，他等这个牧师走。如果我这样问一件事情，这个主人翁作为基督徒，我说这个主人翁没有成长，我们会不会你会不会讶异我说这句话？你说哪有基督徒不成长？自然成长，而且不止这样子。我问一件事情，你同不同意？这一个不成长的事实，在这个主人翁里面没有困扰他，你同不同意？你同不同意？这种事情都没有困扰他， 他也没有感觉不对，这叫做事实。弟兄姊妹，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里面，包括我们这次的圣诞节，圣诞节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圣诞节我们都知道是耶稣诞生，对不对？是不是？耶稣为什么要诞生？啊？耶稣为什么要诞生？啊？大声一点好不好？成立救赎计划。救赎什么？罪，要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你说神是爱啊，神谈爱之前一定要解决爱，解决罪。整个圣诞节十二月份，我将用阿摩斯书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叫圣诞节的意思，然后我希望我们都改变。明年是2010年嘛，对不对？英文堂将有个改变，中文堂是不是有改变？中文堂我会有门徒训练，所以明年我会有一些门徒的装备，我会邀请有心的人，或者你愿意试试看的人，我们来开始守装备。不要让他就这样过去，像这个主人公一样。其实神在他生命里面是很丰富的，但他就这样过了一生，从来没有感觉不成长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不是就是这样吗？天下的所有的基督徒一般黑，这不是神的意思。我这天礼拜五在这个Abundant 的丰盛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突然想到夏慧正选的那首诗歌，给我想到圣经里面记载了三个重要的这个安静的时刻。这三件安静的时刻，第一个，400年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对不对？是不是？400年圣经只记载创世纪只是记载这个约瑟最后怎么样死在埃及，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然后就出埃及记，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讲说，400年以后耶神突然讲话了，他说我听到你们的什么哀声了，因为你在那边成为什么奴仆了，奴隶了。你在以色列人是自由的人，竟然在这个神的王子，以色列就叫神的王子，你们知道以色列的名字就叫神的王子。 OK， 所以以色列这个东西就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竟然在埃及成为奴隶400年，神有没有说话？中间一句话都没有说，然后就突然讲说，摩西你出来，我要带他们走，他们哀声我听到了。所以第一个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讲音乐里面，你有一个休止符，你是有一个 pause， 你有一个停止的时候呢，都是不一样啊。在一样当中里面突然有一个东西不一样，那也很重要啊。所以呢，第一个神用在时间空间里面，创造时间空间里面呢，他用了第一次没有说话安静的时间，这是出埃及。出埃及跟什么有关系？救赎计划有关系。第二个，安静。阿摩斯就是跟约拿有相关系的。耶稣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就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阿摩斯是跟约拿有关系的，我下次讲。第二个安静是耶稣基督来的诞生之前400年。阿摩斯是对着 北国以色列发言的先知。结果30年以后，他讲完这个东西以后呢，以色列国就没了，就一直灭亡了，一直到1949年还是59年，49是不是啊？48对不对？1948以色列在复国。所以阿摩斯讲你们以色列会灭亡的，就好像你这个教会 会被挪走的，你们不听，最后就是被挪走，不然就是你们自己做俱乐部吧。所以当这一个阿摩斯发言之后，以色列并没有悔改，神用400年的安静一句话都不说，然后怎么样，突然天使来了，玛利亚你要圣灵怀孕生子，取他名叫做以马内利，今天我们唱的歌，这叫圣诞节。圣诞节400年用这么安静的东西是抓住所有人的注意力，不再说话了，突然说话你就明白了，因为一直跟你说说也没有用。哎，在一个教会讲讲讲讲讲久了也没有用，所以呢牧者就要走了，因为讲没有用嘛。传道的人不是跟着人家的需要，是跟着神的差派走的。那讲了没有用，那我突然不讲话了，那神也用这种方式不讲话了，400年以后突然说那个弥赛亚来了，以马内利的神到了，这是第二个安静的时间，神在时间空间里面不再说话。这个耶稣的诞生跟什么有关系？救恩有关系吗？启示录里面第8章，我大家翻译一下好不好？启示录第8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羔羊揭开第7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支号献给他们。弟兄姊妹，启示录谁是那个羔羊？耶稣基督。谁配展开生命册的书卷？只有耶稣基督。第7印这个 seal 一旦被揭开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全部被释放出来了。这是一个生命的权柄的流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一个安静2刻，不是极静约有1刻，你知不知道天上的1刻跟地上的1刻有没有一样？没有。神在地上有2次400年没有声音，都跟救恩有关系，最后一次也跟救恩有关系。弟兄姊妹，救恩是神重要的一个课题，但什么使得救恩那么要付上代价呢？弟兄姊妹，我再问一次啊，你想想，为什么神要付上那么重的代价去把救恩赐下来？救恩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罪。弟兄姊妹，你把罪看太轻了，你我把罪看太轻了。神说我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就怎么样，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靠近我的。每一个传道人，如果不是神呼召他，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的。 能不解决罪的问题吗？教会会圣洁吗？罪的严重性，神用三次不说话，让我们明白。我先问一下，出埃及以后，对不对？出埃及，我们颁布了律法，对不对？律法是干来什么的？律法是什么？叫人知罪的。弟兄姊妹，神是爱，爱绝对不是单单是神啊。教会要讲纪律，要讲切割，要讲十字架的对付，不然你不可能成为活石。你不要想我这个石头可以蒙混进灵宫的，你可以骗人，你骗不了神。你可以骗跟你一样的基督徒，确实你骗不了追求长进的基督徒。出埃及颁布律法是叫人知罪，设立祭司制度。为什么要设立祭司制度？为什么设立祭司制度？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设立祭司制度？这个祭司制度哪里都有大庙小庙，设立什么祭司制度？耶稣，神，你是不是出问题了？当时在中东那一带，耶路撒冷那一带，撒马，在巴勒斯坦那一带，多的是偶像啊！你成立什么祭司制度？好，你建立祭司制度可以，你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我像我跟我妈妈，我们原来还没信主，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妈妈烧香拜佛嘛，对不对？要到庙里去啊。我们烧香拜佛干什么？我们这个一样，对不对？你是不是杀鸡？耶稣是我们的神设立的祭司制度，是不是要杀牛杀羊？还杀鸟，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哦，你这东西就献给耶和华神啊？那我就问了，我的也有神啊，你的神灵，我的神也灵啊，差别在哪里？你问我妈妈，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神灵不灵？灵啊，差别在哪里？弟兄姊妹，记得以下的这句话：以人为中心的神的神官，以人为中心的神官，他去拜的神是站着是消灾祈福，害怕的，消灾祈福的。我们的神叫我们献祭，是把罪得赦免，不是单单感谢神。神根本不要你，不稀罕你的东西，他是说那个罪拦阻了他，使他非常困扰，你把这个罪挪走，我给你所有的东西。弟兄姊妹，圣诞节世人都在 shopping mall shopping， joy to the mall。我们的神是 joy to the world。 圣诞节是天父妻离子散的日子，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悖逆，我们的邪恶，我们的丑陋，父与子分离了。弟兄姊妹，阿摩斯不能跟着羊群走，羊群走偏了，传道人也不能跟着偏，只是为了讨好人。你要传道人讨好你，那 看传道人怎么反应。我们需要改变，华人福音会需要改变。记得感恩节很美，圣诞节更美，因为神把一个美好的生命赏赐下来，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教会。不要玷污的教会，我们低头来祷告。下次我们谢谢你，在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求你再用你的血洗净我们众人，好让我们众人在未来的几年里面，我们被你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奥巴马政策性的改变，乃是我们这一个人全然的奉献，全然的谦卑悔改。帮助我们，主，孩子深信你在我们众传道人心中所放的东西是带有莫大的能力，当人愿意回应你呼召悔改改变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你从天上的能力会降下来。我们等候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复活升天，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Thank you.